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从古代暴君射天看当今中共败魔、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5月28日，美国密西根州法轮大法学会作为唯一一个华人团体，再次应邀参加了密西根州历史上最悠久的游行，迪尔本市举办的国殇纪念日游行。西人新学员玛丽曼泰是一名来自安娜堡的教师，他说能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纪念日是为了记住那些为了保护美国自由而牺牲的生命。作为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觉得参加这次游行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在这里我可以自由的修炼，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一位来自中国大陆南方的英女士看到正在发传单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时说，阿姨您辛苦了，她接着说，你们是好样的。当法轮功学员的方阵走过主席台，这位女士又遇见了法轮功学员，并说法轮功真了不起，坚持了这么多年，佩服。
5月29日，美国国务院发布2017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再次被列为特别关注国。报告关注法轮功、基督教等信仰团体受迫害情况。报告说，明慧网报道2017年42人在被关押期间死亡，或者因监禁期间被折磨致伤出狱后死亡。报告特别关注杨玉勇和韩红霞受酷刑案例。明慧网还报道法轮功学员杨玉勇7月份在警方拘留期间死亡。美国国务卿蓬佩欧 Mike Pompeo 表示，美国对于侵犯宗教自由的行径不会袖手旁观。蓬佩欧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说，宗教自由流淌在美国人的血液中，正如前总统詹姆斯·麦迪逊 James Madison 所写的，良心是所有财产中最为神圣的。
5月26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钱币广场上法轮功学员宁静祥和的活动现场，吸引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瑞典各族裔民众。有的接过学员递上的真相传单边走边看，有的站在展板前仔细阅读，有的主动找学员交谈询问，还有人直接走上前去签名声援反迫害。一位中年男士阅读真相展板后表情严肃地说，这的确是太过分了，必须要做点什么了。原来他是欧洲议会的一位议员，他表示今天自己仔细地了解了这些事实真相后心里很难过，回去后要和议会的议员们共同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有一位40多岁的大陆游客， 看得出他看到国外的法轮功学员能在这么如此繁华的地段公开的练功讲真相，令他很是兴奋。他说他很痛恨中共，现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是无官不贪，没有人再相信他了。他了解了一些真相，也知道有三退的事。他还表示自己是个党员，但还没退。今天来到了瑞典，给他换了个环境。当法轮功学员向他讲三退的重要意义时，他都很认同，最后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同意退出了曾经入过的党团队中共这个邪教组织。
5月18日，西班牙法轮功学员应邀来到阿斯图利亚省首府奥维耶多市介绍法轮大法，并教授五套功法。当地民众事先得知法轮功学员要来这里介绍，纷纷赶来学练功法。法轮功学员还在奥维耶多市最繁华商业区的中心地段举行了反迫害征签活动。人们在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尤其是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行径后非常震惊。一位来自巴西的女士接到传单后表示，活摘器官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人类的耻辱。她表示将会一直签名支持，直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临走前，她再三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谢谢他们传递真相。一名从事中医研究的西班牙医生说，中国有着几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我们知道共产党，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对中国文化的摧残是犯罪，罪不可恕。他在征签表格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一位来自前苏联的旅游者在看了传单后说，他很了解共产党的罪恶，他的国家经历过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苦难，他也毫不犹豫地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内蒙古赤峰元宝山区52岁的法轮功学员赵桂春，2018年5月15日上午8点多，被元宝山区公安分局社区警务大队杨磊等四个警察以查房为借口闯入他经营的旅馆绑架，腿部受伤，多处被划破出血，于晚8点多被赤峰喀喇沁旗看守所胡姓等警察劫持到内蒙古女子监狱。
河北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庞小红，2017年4月27日在抚宁县牛头崖集市上讲真相时，被秦皇岛市公安局特警和牛头崖派出所绑架，2018年5月7日被非法判刑4年。此前秦皇岛市昌黎县法院二次对庞小红进行非法开庭，不允许律师进行庭审辩护，草草收场。
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袁振兴自2017年5月在家中被绑架，10月3日被非法开庭，现在获悉被双塔检察院、法院合谋构陷枉判7年，现已被送锦州监狱。辽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姜维珍被非法关押在朝阳市看守所已10个多月。近日家属被告知姜维珍被龙城法院冤判6年重刑，罚款10000元。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有10多名法轮功学员从2018年5月23日开始被绑架骚扰。5月23日晚上8点多，法轮功学员杨国英女士在家中被皇姑区分局国保大队长傅德全、皇姑区华山派出所副所长杜志国等警察绑架并抄家，次日劫持到沈阳市看守所迫害。5月23日晚10点多，皇姑区新新小区法轮功学员田瑞香女士被国保警察伙同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具体被劫持到哪里不清楚。
辽宁大连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刘金玉2016年4月21日在家中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劫入辽宁女子监狱，被迫害得不能进食进水，呼吸困难，随时有生命危险。在家属强烈的要求下，才于2018年4月初批保外就医，在4月15日含冤离世。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26日，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了在澳洲西悉尼黑镇 Blacktown 一年一度的最大文化节游行。在众多团体参加的庆典活动中，法轮功团体展现的真正中华传统修炼文化的超凡脱俗和美好风范受到各界民众的热烈欢迎。当地副市长表示，法轮功学员展现非凡的美好和殊胜，几乎连年获奖，看来今年将再度赢最高奖。当天活动由9号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彼得·奥弗顿 Peter Overton 主持，他看到法轮功学员声势浩荡的游行队伍迎面走来时惊叹道，哇，法轮功学员的游行方阵好像几公里长啊，你们是今天游行队伍中最大的一个方阵，你们太棒了，感谢你们，法轮功为我们今天的游行庆典做出了极大的努力，精彩纷呈，哇，这么壮观美丽的花车，感谢端庄美丽的仙女们，感谢你们。
5月26日，在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鲍曼花园内，法轮功学员与民众共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26周年。在公园的主要舞台上，主持人向大家介绍了法轮功是什么，红传世界的盛况。学员们展示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动作，同时也谈到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到的残酷迫害，同时在舞台上载歌载舞，表演了法轮大法好、纯洁的莲、仙笛和扇子舞等舞蹈，赢得了阵阵掌声。腰鼓表演、舞龙舞狮更是受到观众的欢迎。
5月18日到21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阿尔萨斯地区斯特拉斯堡市举办的生态与别样生活展览会。
5月11日至13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伊斯坦布尔和梅尔辛市举办弘法讲真相活动，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有的民众看到法轮功祥和的练功场面，主动要求学功，还有来自中国的游客拍照留念，并索取真相资料。
5月25日，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市 Union City 市政府的议会厅举办义务交功班，有多位新学员参加了交功班，学练五套功法后纷纷表示获益良多。5月20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靠近沙漠林的西萨哈拉图书馆，法轮功学员开办了免费的9天学习班，播放李洪志大师讲法录像，吸引了10多名有缘人参加。
5月26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在北美著名历史古城魁北克市举行游行和集会活动，庆祝法轮大法红传26周年，表达对李洪志师傅的感恩，同时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的迫害。盛大的庆祝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和当地民众的关注，纷纷前来了解法轮大法真相，并表达对中共迫害的谴责。
5月26日，旨在提倡真正包容和多元文化的社区精神，加拿大新西敏市 New Westminster 举办海瑞节国际游行 Hayak International Parade。温哥华法轮大法学员再次参加了这个盛大游行活动，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主持人介绍道，法轮大法是中国传统功法，信仰真善忍，有五套功法，对身心健康有益，已经红传世界近100个国家。当他看到游行队伍中的法轮大法好横幅时，主持人接着说，法轮大法好，是的，法轮大法好。
5月20日，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到位于霹雳州著名岛屿旅游胜地邦乐岛举行游行，阵容包括天国乐团、舞龙队、仙女队、腰鼓队以及功法示范队伍的法轮功游行队伍，所到之处普遍获得当地民众的欢迎。在这之前，部分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和雪兰莪州的法轮功学员于5月6日来到吉隆坡皇后镇公园举行集体练功，与当地民众同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6周年。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 60名法轮功学员2018年4月份被非法判刑。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8年4月份有6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在新疆打工的辽宁省葫芦岛市兴城市宋志刚被非法判14年重刑。4月份有6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其中律师为30人做无罪辩护。据统计，4月份中共法庭非法罚金、警察抢劫现金153000元，其中法庭勒索罚金83000元，警察抢劫70000元。法轮功学员在法庭上明确表示信仰无罪，向世人宣传法轮功、送法轮功资料的行为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不仅没有给任何人造成损失和伤害，反而使人受益。律师在法庭辩护中明确指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信仰法轮功、传播法轮功无罪，法轮功宣传真善人普世价值，服役家庭社会。公诉人以刑法第300条对法轮功学员的指控是错用法律。由于中共信息封锁，每月的非法判刑、非法庭审人数有所更新。1至4月份非法判刑269人，其中1月份95人、2月份49人、3月份65人、4月份60人。1至4月份非法庭审225场，其中1月份61场、2月份39场、3月份61场、4月份64场。另外2017年非法判刑更新为1108人。3月份明慧网报道统计2017年非法判刑为1097人。信息采集时间2018年4月1日至2018年5月5日。据明慧网信息统计，4月份法轮功学员有60名被非法判刑，最高刑期14年。非法判刑分布在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判刑最严重的省份是辽宁9人、湖南8人、内蒙古7人、山东6人、湖北6人、黑龙江5人。28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赤峰6人、湘西5人、沈阳4人、济南4人、宜昌4人、岳阳、鸡西、太原、阜阳各3人。
上海法院歪曲事实，枉判好青年丁余国。5月9日，上海法轮功学员丁余国的家属接到电话，自称是丁余国的援助律师林子云，说丁余国不认罪，二审维持原判。家属很气愤地说，他本来就没罪，认什么罪？丁余国，男，浦东金桥人，1982年生，现在36岁。丁余国从小品学兼优，个性敦厚。他小时候体弱多病，修炼法轮大法以后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更重要的是，他懂得了人生的真正目的，坚定地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修炼。丁余国正直善良，待人宽厚，助人为乐，邻居亲友交口称赞。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中，这样踏实本分的青年实在难得。家属接到林子云电话的第二天，即5月10日，户口所在地民警拿着中院的二审裁定书，叫丁余国的父亲签字签收。丁父说，我不签，上次送拘留书的时候明明是9月5日，骗我签9月1日，我不会再签了，谁知道你们会不会又骗我？丁父又继续质问他，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谁能说得出他利用的是哪个邪教组织？我敢说我儿子是80后里最好的青年，他破坏了哪部法律的实施？他又是怎么破坏的？民警无言以对，就去楼下三信乡里了。丁余国上诉就是声明自己没有违法，是无罪的，但裁定书上却扭曲了他的原意，说上诉人丁余国诉称原判量刑过重。丁余国于2017年7月26日遭浦东国宝高刑派出所的警察绑架，后来一直被关押在浦东看守所。2018年2月9日，上海市浦东法院非法庭审丁余国，当庭对他非法判刑1年半。 此前地狱国曾遭五年冤狱迫害。
邮寄手机卡，黑龙江吉林十几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李双凤因向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邮寄含手机卡的包裹，2017年9月12日晚被跟踪绑架。接连被绑架的还有哈尔滨市李淑芬、战杰等四人。由此与包裹相关的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刘庆杰、李国军、王淑华、蓝亚琴、杨地博等也被绑架关押。5月30日面临哈尔滨市道里区法院非法庭审。大约2017年8月以来，李双凤曾去哈尔滨市百脑汇二楼打听手机卡的事，并没有买到。很快的，那个卖卡的摊位被道里分局警察盯上，两个警察来到摊位，出示了警察证件，调了摊位监控录像，还要查那个卖卡犯的账。在更早时间，道里分局国保警察已经跟踪法轮功学员李双凤了。跟踪他的人用手机拍下了李双凤给一位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邮寄物品的快递公司的票据，这是后来道里分局国保警察亲自给李双凤本人看了当时拍摄的照片。2017年9月12日晚，法轮功学员李双凤、战杰被道里区国保大队等20多人绑架。当晚警察又绑架了李淑芬等三位法轮功学员。由于警察劫走法轮功学员李双凤从哈尔滨市往长春邮寄手机卡的邮单信息，此次绑架是由黑龙江省国保警察伙同吉林省公安厅联合作案。在李双凤被绑架的同时，至少刘庆杰和李国军两位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同时被绑架。之后李国军的妻子王淑华以及善心帮助他们的法轮功学员蓝亚琴、柳姓学员杨地博也被绑架，李国军眼眶被打骨折。
严正声明，本周16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1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人心与因果，近期12个中共检察院法院头目遭恶报。2018年4月中旬到5月中旬，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各地12个中共检察院法院头目接连落马。官方通报中称其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审查和监察调查。这12个人有一个共同点，无一例外地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起诉和诬判。天网恢恢，神目如电，用中国传统的观念看，这无疑是其自己作恶遭了报应。以下是六个被查的检察长及其部分恶行。广东惠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忠被查。4月23日，广东惠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忠被查。张思忠1999年7月任河源市检院副检察长，2011年任揭阳市检院检察长。2016年9月至落马前任惠州市检院检察长，三地在其任内非法起诉，迫害严重。山东烟台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徐志涛被查。4月24日，山东烟台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徐志涛被查。徐志涛在担任兰州市检院检察长期间，检察院与法院610办公室相互勾结，非法批捕、构陷、制造冤案，致使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河南周口市检察院检察长高德友被查。5月5日，河南周口市检察院检察长高德友被查。高德友自2015年4月担任周口市检院检察长后，延续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 甘肃庆阳市原政法委书记秦华被查。5月10日，甘肃庆阳市原政法委书记秦华被查。秦华2010年起曾任甘肃定西市检院检察长，2011年至2016年任庆阳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兼政法委副书记，2016年11月被任命为庆阳市政法委书记。秦华利用手中权力残酷打压法轮功，摧毁原本美好的家庭，致人死亡，并一度得到重用和提职，是个不折不扣的人权恶棍。山西晋中市榆次区检察院检察长甘静佐被查。5月10日，山西晋中市榆次区检察院检察长甘静佐被查。甘静佐2011年5月起任晋中市榆次区检察院检察长，期间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山西太原市检察院前检察长周茂玉被查。5月11日，山西太原市检察院前检察长周茂玉被查。周茂玉乐此不彼地参与迫害法轮功。在任小青的迫害案中，太原市检察院、公安局和乌程路派出所串通一气，互相推诿，对律师百般刁难，最后在没有任何理由和书面材料的情况下拒绝受理律师函，称接到了领导电话。当律师指出这是违法的，并让举报中心的一个叫王杰的人转送举报材料，王杰不管，并说你们随便往上告吧。以下是六个被查的院长及其部分恶行。河北唐山市路南区法院院长马明旭被查。4月16日，河北唐山市路南区法院院长马明旭被查。马明旭在任滦南县法院院长时已有参与迫害记录。2011年调任路南区法院后，当地法轮功案件重判比率上升。江西莲花县法院院长李清平被查。5月2日，江西莲花县法院院长李清平被查，被点名的案件有2013年1月24日非法庭审荣爱梅、刘金平、严新华。5月9日，法院下了乌判书，荣爱梅被非法判刑三年，刘金明两年，严新华两年。辽宁大连市西港法院院长张明鹏被查。5月5日，辽宁大连市西港法院院长张明鹏被查。张明鹏非法庭审的案件如2000年被非法判刑10年出狱后的英语教师王雨思，又于2014年被误判6年。2012年7月6日涉及80名法轮功学员的大连安郭案，给当地市民安装海外新唐人电视卫星接收器。湖北武汉市中院院长王晨被查。5月8日，湖北武汉市中院院长王晨被查。王晨2011年起任武汉市中级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2011年4月，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元凶之一周永康视察武汉半个月之后，中共武汉当局开始大肆抓捕法轮功学员。王晨利用武汉市法院院长的便利条件，不遗余力地追随江泽民、周永康，制造冤假错案，伪造证据，绑架律师和参加庭审旁听的法轮功学员。辽宁铁岭市中院刑一庭副庭长刘波被查。5月9日，辽宁铁岭市中院刑一庭副庭长刘波被查。在明慧网上关于六次被抓捕铁岭法轮功学员张淑霞以及上编大于法律等报道中，都可见刘波被点名。四川隆昌市法院院长李小鹏被查。5月17日，四川隆昌市法院院长李小鹏被查。李小鹏担任内江市中区法院院长时，曾于2012年内江市误判谭德刚三年半、傅天群三年等案中被点名。结语：短短一个月间被查的12个检察院法院头目均有迫害背景，样本虽小却具有广泛代表性，值得深思。人昧着良心非法起诉和误判者遭恶报的被抓、患恶迹或死亡已经在各地大量出现，这是天灾至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年多来共20多个省直辖市检察院依法对法轮功学员不予批捕并退卷， 法院撤销原判，使学员被无罪释放，甚至当庭释放的众多有良知的法官，至今没有一人遭到调查，这难道真的是巧合？
同是认知大法好，生命得福报。辽宁来稿。神经痛是十大疼痛之一，我单位有一位同事患有神经痛，严重时服用曲马多打杜冷丁来止痛，平时还得靠酒精来麻醉自己忘记疼痛。参加婚丧嫁娶宴会时，菜还没等上呢，一瓶白酒已经进肚了。平时上班在班上也喝，成天酒气熏天的，领导也没法管他，因为这个病疼起来非常痛苦，用头去撞墙，在地上打滚，想轻生的念头都达到这种程度了。2012年7月，我遭协党迫害。2014年3月回单位上班，由原来的机关中层干部变成了车间的一名工人。由于工作是属于维护检修电工，所以各个车间、机关、行政、后勤、保卫各个部门都去，哪有维护的活几乎都去。无论我去哪地方，几乎他们都会跟我唠叨，问我被迫害的情况，还有一些人主动了解法轮功真相。他们在小区里得到真相后，看到我还拿给我看，都表现出同情，为我鸣不平。我也借机跟他们讲真相。这位患神经痛的同事在2016年11月底主动了解真相，并同意退团退队，问怎么练法轮功。起初我并不相信他这个想法是真实的，因为他像嗜酒如命的人，再加上这些年我们单位里的人也都说他喝酒喝得如何的吓人，我就不太相信他真的想了解大法，对他想去练也持怀疑态度。但是他说他还想了解更多，还想通过大法治病。我只好直接说，大法可不是用来治病的，但是真修的人师父会给净化身体，不能抱着治病的想法和目的，那你还是先念念九字吉言，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吧，只要你真心诚念会有好处。他照做了。过了大概两个星期左右，他说挺好，睡眠好多了，以前疼得睡不了多少觉，得靠喝酒喝醉才能睡会儿，现在挺好的。我一看他这是诚心的念了，不然不会有这样明显的效果的。我就告诉他，那你再听听我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帮你存在手机卡上，每天虔诚的听。他听了几天师父讲法之后说有的地方听不懂，我就告诉他，你一直听，听完一遍再重新听，慢慢的就不断的明白。有时他让我给他读书，他直说这个功法是好，就是叫人做好人，但是我现在还做不到那么好，我先听听，先不练功。他说这么好的功法怎么就不让练呢？江泽民可真坏，还出卖国家领土，国家早晚得收拾他。渐渐的他说他的疼痛减轻了。我告诉他，那你就别吃你的那个药了，是药三分毒。他说我侄女和侄女女婿都是医大的医生，他们每星期都带仪器来我家给我抽血验血，现在医院的设备可先进了，当场就出结果，而且这种药一般人开不出来，我这是教授特批的，给我验血的目的是准备在适当的时候给我做手术，因为手术风险大，做完之后很可能不认识人了，或者成精神病了，所以我不想手术。我看见真相资料上写的有好多人看资料病好了，修炼大法癌症也有好的，所以我想通过这个指大法治病。但是我还有些半信半疑，因为这太不可思议了。我说那药你吃肚子里了，你想想跟慢性自杀有什么区别？他说有道理，那我试试看吧。过了些天，他很高兴地说，疼痛的面积在缩小，也在减少药量，疼痛间隔时间也在拉长，争取不吃药了。 又过了个把月，他彻底不吃药了。我告诉他，酒也别喝了，我们的师父在法中讲了喝酒会乱性，转法轮，喝酒会乱性的道理，是不是该戒掉啊？他想了想，觉得有道理，说我很有毅力的，意思是能戒酒，那喝啤酒行不行呢？我说最好跟酒沾边的都远离他吧。有四个多月他没再喝过酒，同事亲戚朋友对他戒酒都是怀疑态度，但看他每次都不喝，都表现出敬佩之情了。由于他戒酒，任何人都不敢相信，可眼见为实了，也就不说什么了。以后再有婚丧嫁娶的场合，别人也不再劝酒了，都知道他不喝了。他说，我现在变得比以前可好多了，我以为是说他的身体，他说不是，是在一些事情上。他告诉我，有好几件事呢，告诉你两三件事。一个是咱们厂子各个车间主任怕车间工人违反厂规厂纪时，影响自己管理形象和能力，有个车间主任就背地里塞给他钱，让他照顾一下，发现违纪的提前通知他一声，别往上报。注：他是管检查违规违纪及厂内外车辆检金的，他拒绝了。再一个是外来的车来厂里拉废钢铁需要检金，检完之后车主拿几百元钱偷摸的往他兜里踹，意思是在检金上说假话，少算分量，占我们厂子便宜。他这回是当场回绝说，不能这样，我不能做昧良心的事情。车主不好意思的收起来了。下一次车主看见他说，你手机那么不好使，换一个吧，要不修修去吧。又说，天挺热的，买点水喝吧，拿300元揣他兜里。他赶紧掏出来塞回去说，我可不能要。过后他给我打电话，骄傲地说，我现在知道怎么去做事情了，这要是在以前，我早就痛快地揣兜里了，现在我不会了，因为知道那个理了，不能那样做了。我为这个生命真正得救感到高兴。有时候他还会说，多拿点资料来，我和你一起发，因为你说救人是你的使命，做这件事你才会高兴，所以我支持你。虽然他没有完全走入修炼，但是从大法中他已经身心受益，也在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也懂救人的重要。
折念法轮大法好，清除了附体。大陆新学员来稿，我今年52岁，自从24年前嫁到外村后，就有一只狐狸跟着我，一直扰乱我家的正常生活。丈夫喝酒后，狐狸控制着丈夫打我骂我，我身体也被狐狸折腾得非常虚弱，稍不注意惹着他就会把家里弄得天翻地覆。记得有一年不知怎么惹着狐狸了，他就把家里种的五亩烟全部连根拔出来了，导致那年经济损失3万多元，儿子毕业后好几年找不到工作，真想让这只害人的狐狸离开我家，可是用什么办法也不行，说厉害了他折腾我，说轻了他不理我。有一次回娘家，母亲高兴地告诉我，你王大婶来咱家，送给了我一个法轮功的护身符，并且嘱咐我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身体好。我就将护身符挂在了脖子上，天天念，身体的糖尿病症状减轻了许多。我半信半疑地找到了修炼法轮功的王大婶家中，说明来意。王大婶又讲了许多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真实故事，又举了好多带着护身符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神奇实例。这回我完全相信了，我要了个护身符戴在脖子上。回家后我脑子里一直在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便看到那只狐狸在我面前非常的猖狂，龇牙咧嘴，吱吱地叫着，难受的上窜下跳，但是他就是不敢靠近我的身边。我不管他，一直诚心地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3天后我再也没有看到那只跟着我折腾我24年的狐狸了。这件亲身经历的事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也让我见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的神奇。 第二次我到王大婶家，哭得泣不成声，这是我花多少钱也摆脱不了的东西，用什么办法也摆不平的事情。只因我相信大法弟子说的话，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李老师就慈悲地帮助了我，让我摆脱了这跟随我24年的狐狸，结束了精神肉体痛苦的折磨。这只狐狸走了以后，家里的人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丈夫也不打人不骂人了，儿子也顺利地找到了工作，他们也都做了三退，终于尝到了幸福和睦的家庭生活，那种暖暖的温馨向我家的每个角落充盈得满满的。真的非常感恩大法师父的洪恩，感谢大法弟子的辛勤付出，谢谢谢谢。王大婶又送了我一本宝书《转法轮》，我和丈夫一起读着念着，我们兴奋地知道了许多真理，人生的目的与归宿，怎样做好人等。我们夫妻俩决定从此以后要修炼法轮大法了。真的很幸运，今生能遇到法轮大法，能遇到这么慈悲伟大的师父，是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这是何等的福分与幸运啊。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古代暴君摄天看当今中共拜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国古人每事俱是敬天畏天，对于摄天别说去做，仅只想一想都是对上天的大不敬。但史记中的确记载了两个暴虐的古代国君摄天的故事，一个是商纣王的父亲帝乙无乙因摄天被暴雷震死，一个是战国时宋国最后一个国君宋康王，他因摄天最终身死国灭。司马迁对两个故事的描述都比较简略，明清小说以演绎的形式对故事内容加以充实，申明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的规律，以劝善止恶。吴乙因摄天被暴雷震死，吴乙继位时东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频繁侵扰，人民不胜其苦，吴乙不去征讨，也不整治朝纲，是个昏君。吴乙无道，群臣有谈及敬天劝民者，他哑然笑道，我使唤我的百姓，他们就该拥戴我，我随便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死，你说敬天，我乃天子，天下只有我一人为尊，我听说有天神，天神那么多，难道个个都比我强？超过我的不过只一个玉帝。吴乙于是命匠人造一木偶人，高八尺，穿上衣服，抬到殿上，叫内官捧过赌博用的双鹿盘来，命一内臣代替天神赌输赢。吴乙扬天道，你是天神，手段必然高过我，你要是赌赢了，是你天神高过我，若赌输了，是你输给我，还得算我厉害，你也得听我号令。于是吴乙与那木偶天神赌了几局，天神果然输了。吴乙令带天神赌博的内臣跪在阶下道，你是天神，毕竟有天大的手段，一个小小双鹿儿都比不过我，枉做天神，喝令斩首。吴乙又问群臣，你们看到天神了吗？群臣都低首不言。吴乙道，你们都亲眼看到天神比不过我，被我杀戮羞辱，你们还不承认，喝令武士每人赏他一下铜锤。群臣大惊，一起跪下道，王胜天。吴乙大悦。吴乙又琢磨弄个手段欺骗众人，显示他的本事，于是密令一内臣做一薄薄皮囊，囊内盛猪羊等血，造下两个白罗药风筝，绑在皮囊两边，风筝系两条白绢绳，并内臣藏在高台上，将风筝乘风加皮囊吹上空中。吴乙对群臣道，我前日与天神赌博，天神不胜我，如今我要摄天，怎么样？群臣又低头不言，于是朝着皮囊连发三箭，箭穿囊破，只见空中有血滴下地来。一日，吴乙带文武数十员，军校数千人，架弓搭箭，正于合卫驱鹰捉兔，天正十五， 丽日当空，忽然天上阴云不和，狂风骤起，电闪雷鸣，吴乙在马上坐不稳，猛听得半空一声霹雳，吴乙翻身落马。空中有人道：“吾以逆天最大，死于非命。”半晌，云减风和，天气清朗。众文武定睛看时，但见吾以头发散乱，被雷震死，跪在沙滩，背上有朱批16个字：“巫弄天神，巫雪射空，法犯雷震，永坠阴中。”吾以在位4年，而被雷震死。时人都道射天者为吾乙，故雷之震死者亦为吾乙。中共高层集体拜魔鬼马克思，其鬼化、鬼形、鬼态之邪不在射天之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中称：共产党杀的是什么？共产党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争，所以是杀天、杀地、杀人。杀天，以无神论的名义杀掉对神佛的信仰，为无神论开道。沙地，以改造山河的名义践踏自然，破坏环境，实践无神论无法无天的大无畏。杀人，杀同党，把满足不了党邪恶要求的成员清洗掉，以强化提炼党性的邪恶。有针对性的杀精英，杀掉那些对实施邪灵计划有阻碍的人，包括作为文化传承者的社会精英。漫无目的的滥杀，挑动群众，斗群众，为的是营造和维持那个杀气腾腾的恐怖场。九评共产党揭示了共产党的邪教和邪灵本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曝光了马克思成魔之路，并揭示共产主义毁灭人类的终极目的，使百年红魔害人的手段、流程、路线、目的昭然于世，无处遁形。所谓法轮功动向，是中共所有敏感神经中绷得最紧的那一根，中共高层一定会在第一时间从内参中看到九评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对于这两本奇书，作为个体党员而言，可能有善的正面的回应，也可能有恶的负面的回应，但作为中共组织而言，他的回应一定是恶的负面的。祭拜马克思英杰而生200周年，就是在马教义这滩冰冷的死灰中再次煽动阴风邪火，无疑是中共对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最恶毒的回应。对于看过九评共产党了解真相的人而言，中共拜魔只是一场丑恶的闹剧，但是对于多年封闭信息环境下被中共洗脑的人而言，这种拜魔导向会使他们更加不分善恶，难辨是非。在未来天灭红魔的那一刹那，他们的处境是最让人担忧的。相较于古代暴君赦天之恶，中共拜魔之邪更应促使世人在沉沦中警醒。暴君赦天是个人轻狂暴虐的行为，中共拜魔是集体躁狂，并极力将此躁狂传染给全人类。裹挟式迫使每个人对其鬼话、鬼形、鬼态主动拥护或被动符合。暴君赦天至少承认宇宙间有天神的存在，中共拜魔鼓吹无神，是连天神存在本身都否定的。拜魔与否定天神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赦天是暴君对其个人能力的炫耀，中共拜魔表达的则是权欲熏心者对暴力和谎言的痴迷和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其表面的高喊自信恰恰呼应其内心的真实怯懦。暴君赦天，其报应只落在暴君个人身上，而中共拜魔在红潮解体的时候，报应会落在每个曾经发誓拜红魔的个体身上。中共几十年洗脑宣传流毒广布，受蛊惑利诱者何其多也，愿包括拜魔者个体在内的每个有缘人都能看清中共拜魔之丑、之恶、之邪、之毒，快看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快快三退，天灭红魔时千万不要做他的陪葬。
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说修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27日。修口是修炼的专用词，是修炼内容的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从转法轮中悟到，正法时期修炼与正法同在，就不只是个人修炼了。那么正法时期修炼中的修口，也不只是避免造业的问题，还有弘扬大法、证实大法、主施正法的内涵在里边。我们说话是按照法的标准衡量自己，该不该说这话，应该说的你就可以说，那么不应该说的话怎么办？在头脑里装着不去管它肯定不行，因为你放纵它，它肯定还会冒出来，只能把它分辨出来，去掉它，才能体现出修口的修字，不然只能说闭口不说话了。这样看来，修口是在归正思想，归正自己的一思一念，用法来归正思想，那是不是在归正自身的宇宙，也在归正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天体体系。从这一点上来讲，正法时期大法修炼中的修口内涵更深，意义更大，所以大法弟子就更要重视修口。因为修口也是在修一思一念，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全盘否定就是你安排的因素在里边。我悟到，修炼者的许多思想念头并非是真我所想，而是旧势力的周密安排，即便是观念所致、思想业力所致或外来干扰所致，都是旧势力安排好的。所以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首先就要从一思一念上否定，正本清源，就是过滤筛选所发出的每一个思想念头是否符合法，用法衡量思想念头的对与错，对的我们才能用来指导自己的言行，错的必须予以否定清除。那么在全盘否定旧势力安排中修炼，修口就显得尤为重要。修好口可以避免旧势力强加的很多麻烦与干扰，甚至迫害。我悟到，凡是被执着带动说出的话，我们都得修口，互相奉承，背后讲究同修，埋怨指责同修，或不经意中冒出修炼人不该说的话，包括不礼貌的口头禅和带有党文化的语言，哼哼写党歌曲，还有就是开常人的玩笑等等，这些方面也有党文化的东西在里边，也都是旧势力安排的。针对这些方面，我们要修口。说起开玩笑，有不经意地说出一两句开玩笑的话，有专爱拿别人开玩笑的，这是严重的不修口。为什么这么说呢？开玩笑，这里不是指善意的幽默，通常就是说说而已，别当真，别追究责任，自认为不会造业，无形之中就把说话的底线放宽了，甚至没有了，也就什么都敢说了，口不择言，没有约束的放纵发泄，其实就是魔性的行为，拿别人开涮取乐，说话半真半假，维护着自己，伤害着别人，甚至把不是当理说，扭曲事实，挑拨煽动。如果语言中还包含着邪党文化的骗、煽、斗、抢、痞、贱、控因素，不但造业，同时还会影响正实法，破坏大法弟子的形象。修炼人不修好这方面的口，如何圆满？那么怎样才能修好口？那就需要我们学好法，深入理解法，法理解的越好，修口才能做得越好。希望同修重视修口，不给自己在修炼的路上添麻烦，勇猛精进。以上只是个人对修口的认识，层次有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 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向内找，我的眼睛复明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26日。这是2013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通过这件事印证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同时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事情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了，现在我还是想把它写出来，希望对闯关的同修有所帮助。我家搬进了新楼，住一楼，窗前地势低，一下雨两边都往这儿流水，而院子的水又流不出去。在2013年春的一天，我找车拉了一车土，因不能直接到位，为了方便就卸到了护栏围墙邻居单位院内的一侧，卸完车后再把土扔进我院。这时突然接到一同修的电话，让我马上到他家去一趟，把经我手给他请的几套书的未完事宜处理一下。因我正在干活，就随口说了一句，我现在正忙着呢，没功夫，明天再说吧。说完我就又继续干活。刚干几分钟，突然我的右眼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失明了。我一惊，立刻想到我眼睛是学法的，不是遭迫害的，我不承认他。可这时我左眼又出现一个黑点，并在扩大。我忽然想起了师父在广州最后一次传法传功班上讲过，当我们遇到难的时候要喊师父。我立刻就喊师父救我。喊过后我的左眼完全复明，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看护着我，我谢谢师父的救度。可我右眼仍什么也看不见。我转念想回家让妻子帮我发正念，我刚要走，忽然想到不能只顾自己把土搁在别人院内影响别人卫生，又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就立刻又干起了活。一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当快干完时发现刚才打电话的同修正在我家窗户里边笑着叫我，这是我心中一喜，是师父派同修帮我发正念来了。随后我就迅速干完剩下的活，高高兴兴地回到家。因为这位同修平时和我们的关系比较密切，觉得该同修修得比较好，而且又乐于助人，到家后就笑呵呵地对他说，你来得正好，我刚才眼睛突然失明了，你帮我发回正念吧。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立刻很干脆地回答道，我没功夫，过两天再说吧。这突然泼来的一瓢冷水浇灭了我的欢喜心，引爆了我的急躁心和抱怨指责等心，当即厉声道，你可以马上走了，我用不着你。这惊呆了站在一旁的妻子，她立刻对我说，你像个修炼人吗？你好好向内找找自己。她这句话警醒了我，我想起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法，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同时也想起来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的另一句法，对的是他，错的是我。我立刻双手合十，笑着对同修说，对不起，是我错了，我没能及时找自己，而是向外求了，瞅你来了，我产生了欢喜心和依赖心，我根本就没想到现在快中午了，你得接孩子，还得给孩子做饭，是我只顾自己没为别人着想，实在对不起，请原谅。话音刚落，我失明的右眼就完全复明了。我惊喜，向内找，这真是一个法宝，我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我处理完了同修要办的事，送走了同修，我继续向内找，发现今天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修炼中的问题还真不少。我首先想到了我在电话中回答同修的话跟同修当面回答我的话如出一辙，同修是师父为救我而设的一面镜子，但我没醒悟，而是魔性大发，师父见我真不悟，又用妻子的口点醒我，这时我才惊醒，好险呀。向内找真好，在此叩谢师父的苦心救度。旧势力看到我为私的心，根本没想到为他人着想，也没想到先他后我， 更没做到无私无我这个大漏，就对我下了狠手，让我眼睛失明。幸亏我能求师父救我，我左眼就立刻复明了，而右眼仍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我怎么就忘了这是给我提高心性的呢？怎么就没想起向内找这个法宝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好坏出自人的一念的法，我如果当时真的做到了及时向内找，提高心性，可能就不会有以后的事发生了。可惜的是我没做到，旧势力看到我真的上了他们的当，走了他们安排的路，就又牵着我的鼻子往下走，让我向外求，想让妻子帮我发正念。当看到同修来时，立刻让我产生了欢喜心，又加强了我向外求的心和依赖心。当然在去掉不好的执着心的情况下，找同修发正念是需要的，但是要牢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一定要把心摆正，修炼谁也代替不了，只有你自己真正的去修炼，自己才能提高层次。我们一定要实修自己，在法上归正自己。我又继续向内找，找同修发正念，从表面看是很正的一念，实质上却隐藏着很深的怕心，害怕眼睛失明的心。在前面已经见证了师父在红英二怕啥中讲到的念一正恶就垮这样的神奇，我还怕啥？就不应该再有怕心。旧势力就死死抓住我的这个怕心，往他安排的路上拉，让我魔性大发。幸亏师父用法归正了我，在旧势力安排的路上把我救了回来。写到此，我又意识到充分向内找是很重要的。师父给我们向内找这个法宝，我们要珍惜，在修炼中去实际运用。只要我们能100%信师信法，敬师信法，努力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充分运用好向内找这个法宝，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请听吉林省大法弟子的文章《红尘梦醒》，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5月27日。我和丈夫认识的时候就知道他喝酒，当时没把这当成什么了不得的事。结婚以后开始他还挺好，喝完酒回来也不说什么，时间一长他渐渐的就变了，回家后总是找茬骂我。由于当时年轻，和他吵几句就过去了，心里一直在想，等他岁数大点就好了。天长日久，岁数是大了，可是他酒量不减，有时候还更能喝了，喝多了回家照样破口大骂，直到骂累了为止。久而久之，我内心积存的对他的怨恨越来越多，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1998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渐渐地明白了这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也许是几世的恩怨促成的吧。我就尽量地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和他吵架了，怨恨心也逐渐地减少。可是又形成了一种新的执着，就是怕失去他，因为他总喝酒，担心他把身体喝坏了离我而去。就这样在患得患失的拉扯中被情折磨得痛苦不堪，每次认识到应该去掉对他的情时都是剜心透骨。有时候他出去喝酒，我就跟着他，希望他能少喝，可是没有用，他还是照样喝。在大法中我知道人各有命的法理，他的命不是我能左右的，对他的情也逐渐的放淡，可是就是不能彻底放下。有一天丈夫中午在外面喝完酒，晚上又领人到家来喝，我平静地给他们做了菜，几个人一会儿就都喝多了，酒和菜洒了一地。我在收拾饭桌时，怨恨心又要出来了，我心想这次我不能让师父失望， 我要把这次机会当作师父为我安排的提高心性的台阶，不能给师父丢脸。我平静地收拾好一切，收拾完以后一身轻松。我知道自己提高了，以前边干活边生气是很累的。第二天早上，他跟我说，对不起，昨天又喝多了。这是他从来都没说过的话。我对他笑笑，没说什么，但是心里有一种绝望的感觉。我顺着这个思维找到了原来在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个期盼，盼望有一天他不喝酒了，我能有一个好日子过。修大法以后，这个念头一直没发现。现在看来，这一念就是求安逸，想在常人中过幸福生活的心，就是这颗人心在起作用。还有一点是，把丈夫当成了我生命的支柱，没有他似乎会活不下去，也就是根本上对情的执着。因为对他有期盼，而却没得到预想的结果，所以才会绝望。真是物极必反。这时候我一下子冷静下来，在我静心学法时，师父点悟我，明白了一个法理，情，它就是主掌三界的神，构成三界内的生命，都是情的因素。随着宇宙成住幻灭的规律，它也在变异中，再加上邪恶的进化论和邪党文化的灌输，更加变异，它就是那个毒药，如果修炼人跳不出这个情，就会毁在这里。我继续往深处找，发现自己思想深处还有一念，就是把三界当成自己生命产生的摇篮，把这当成了自己的家，对这里的人、事、物非常的眷恋。我认识到，这就是自己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师父看到我有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人的思想，打开我的思维，引领我，让我深度思考。我思考着，世间的万事万物靠什么生长生息？那一定是有一种生命生存的能量。那日月星辰的斗转星移是靠什么运行呢？那也是一种能量。可是这能量来自哪里？那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生命，具有无穷无尽的能量，无私地承载着宇宙众生，恩泽着万事万物。那是谁呢？啊，那是师父，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啊。这时我的思维在师父的引领下来到了一层空间，我远远地看到那是一个无比光明的世界，我心里隐隐感到那就是我真正的家，师父给予我生命的地方。我豁然开朗，原来我的生命的来源在师父那里，给予我生命，给予我无量智慧的是大穷之主师父啊，这都是真的呀。那一刻我知道了，我不是三界内产生的生命，到这里来是有责任和使命的，有一天我会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我也明白了，生命是有层次的，这次宇宙正法中所有的生命都要更新，从新看其对大法的态度，摆放自己的位置。我丈夫虽然不修大法，但是他明白真相，支持我学大法，他已经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了应有的位置。其实大法给不同层次的生命开创了不同的生存环境，我想这就是人各有命吧。明白了这一层法理，放下了对丈夫的情，随之也放下了对女儿和亲朋好友的情，不再被他们所牵绊，对三界内的一切不再眷恋，我如释重负。就像孙悟空从五行山跳出来时一样轻松愉悦，而这种愉悦是那样自然而然，内心没有任何波动。真是放下执着轻舟快，人心繁重难过扬。选自《精进要旨二》心自明。我自己修炼大法的经历证实了师父讲的宇宙大法是真实不虚的，师父讲的都是宇宙的真相。我感到生命能做大法弟子是何等的幸运啊，我要更加精进，不辜负师父的期望，愿师父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以上是我修炼过程中的一个片段，也是自己所在层次上对师父的法理的一点理解，如有不正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